大家早晨，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很想去谦卑去求问你，求你领引到我们进入真理，开我们的属灵的眼，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听得入你的说话，愿意一生遵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被你去塑造。我们这样求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自己呢 都会看圣经。如果有一个人问我，喂，陈牧师，有什么书你看得多过圣经的？你猜我会怎么答？是有的，不是没有的。我有些书是看得多过圣经，就是金庸的小说。我有一个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的。最近金庸过身，他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我们华人世界的集体回忆。其实我都很怀念这位大师。其实呢，我们知道近代有三个武侠小说的大宗师，金庸、古龙和梁羽生，这三个。其实最早死呢就是古龙。古龙的小说我基本上都八八九九都看完了。古龙其中有一套的小说就很受欢迎的，都是家喻户晓的，就叫做《陆小凤》。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几多人看过《陆小凤》啊？很多，你不看过都看过电视。在《陆小凤》这一套小说，当然它有七集了，整套小说里面呢，有人说他笔下性格最完美的那个角色，你知不知道是谁？西门吹雪。哇，即如果他都完美，我们个个都是圣人啦。我形容一下这个人是怎样。这个人呢，至少就双目失明，但他从来无怨无悔，无怨恨的。他不沮丧颓废，他一个谦谦君子，他热爱生命，心胸很广阔，心思很神密，还有他用情很专一。他呢就不崇尚武力的，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知不知道谁？是啦，有人看过，就是花满楼。花满楼呢，这个人物呢就跟陆小凤就是好朋友来的。但陆小凤就成日都佢都咁觉得，我好唔鍾意同呢个人一齐。点解好朋友都唔鍾意一齐？我以为自己已经唔错啦，一同佢拍埋一齐，我係一个大混蛋。你知古龙好鍾意用混蛋呢个字，即係我一个大衰人嚟嘅，我已经唔差㗎喇。所以花满楼係一个好典型嘅，我哋叫眼盲但係心不盲。他能够看到他知道的东西，比很多双目健全的人重要多。不过花满楼是一个虚构人物，在现实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想起在19世纪尾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Fanny Crosby。 在你面前的诗集有很多首诗其实都是他写的。Fanny Crosby 他出世六个礼拜咧，佢只眼发炎啊，不过就医疗失当就盲咗。佢六个礼拜已经盲咗，唔系好睇到呢个世界。但系佢一生咧，佢写咗差唔多超过8000首嘅圣诗。佢好感受到上帝对佢嘅爱，佢好觉得啲人问佢：，喂，你盲咗，你会唔会即系咁样？上帝俾你咁嘅生命，喂，好惨啫咁。他完全不觉得的。还好，当我的眼睛开的时候，我第一个见到是谁？就是耶稣。当他离世上天堂，他开的眼睛见到就是耶稣，他很喜乐。这个很现实上的真人真事，他眼盲但他的心不盲。但在更加现实上，我们更加多人是眼不盲但是心盲。是更加多人，我们有这个叫做属灵的核眼。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看不到 更多嘢。我哋睇到好多假嘅、错嘅，我哋睇唔到好多真嘅、啱嘅。呢个世界好多假象，我哋睇到好多。我哋愿唔愿意用一个即系属灵嘅眼光去睇到真理？呢个世界真真正正系点咧？今日去到《约翰福音》第30讲，已经第9章，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捕捉到《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去到差不多一半。如果你留意一个字呢，是经常章章差不多每一个段落都有这个字，知不知道是个什么字？是个看字，看到。在希腊文有三个字是用个看字，看这个字。而这三个希腊文在约翰福音呢，加加埋埋大约出现了138次。你想想，即是每一章平均都出现6至7次看这个字。在这三个希腊文里面，其中一个希腊文去译做看这个字呢，即是看这个意思呢，它另外也都可以解做我知道、我认识。而在约翰福音呢，第三个这个看字呢，大部分都译做认识、知道，是一共出现了大约85次，是非常高度密集地出现。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其实约翰福音这个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耶稣他先看到我们，他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他来到是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可以相信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可以相信因着他我们得到生命。如果你一路读下去，去到最尾呢，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31节，一般就是约翰讲回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就是这一节了。他说，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就是约翰想话俾我哋听，耶稣先去认识知道我哋，去睇到我哋，去光照我哋，我哋要睇到呢位就係真真正正嘅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有7个神迹啦，我哋已经睇咗5个㗎啦，喺你一路约返中堂呢已经讲咗5个。今日是第6个神迹，就是医好这个天生盲的人。当光来到这个世上，去照亮我们，我们就瞎眼得看见，能够重见光明，我们看见、知道、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是哪个。其实这个就是整个第9章的信息，由第1到最尾都是讲这个人他被医好，同法利赛人对话，最尾显出属灵的瞎眼，耶稣是哪个。我们今天就会只看1到12节，集中在那个医治的过程里面。我们看看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1到5节。耶稣继续行的时候，他当时可能继续还在耶路撒冷，他和他的门徒呢就遇到一个一出世就失明的，一天生又失明的人。当时的犹太人呢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我们犯罪和苦难呢，譬如我们患重病，是挂钩的，是有直接关系的，而罪所带来的苦难呢可以延伸到下一代。如果你记得当比拉多去判耶稣死刑的时候，比拉多说什么？流这个人的血罪不在我。那些群众是怎么答呢？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当时很普遍的想法就是，我们犯罪呢可以祸延延伸到下一代，而我们犯罪呢是会令到我们有苦难。这个观念是很可能是源于始祖犯罪，创世纪第3章，犯罪就被神罚咯，你犯罪是要被罚的，是要有不好的后果。但如果我们将这个情况去普遍化和绝对化呢，即是每一个人犯罪呢会带来一项苦难，或者每一项苦难都有个罪的成因呢，这个明显是不是真理来的，这个明显是违背真理的。如果不是呢，你发觉应该耶稣是很多罪的，因为很多苦难。保罗就犯很多罪， 保罗同样好多苦难，你睇旧约约伯都唔系咁，约伯唔系因为佢犯罪有苦难，所以我哋唔好将佢绝对化，唔好话你有个团友话你生 cancer， 哦你犯罪，或者佢有苦难，哦你唔信主，你唔爱主咁，我哋唔好将呢个系变咗个绝对化，呢个观念唔系真理。但当时的犹太人呢的确很普遍去有这个观念，所以门徒就问耶稣了，他说拉比，这个人他生来失明，即是他犯罪了，但不是、哦、他天生就失明、哦、会不会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然后归到他这一代、啊、这样，所以很普遍是有这个观念，但耶稣就他亲口去否定了，既不是这个人犯罪，亦都不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这个不是真理来的，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去显出神的作为。是要这个字是指向一个结果，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 result clause， 他盲了，个结果是要彰显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指神的工作，所以即是耶稣要做事了。耶稣就乘机去教导他的门徒为神工作的心态。耶稣就说了，趁住白日，白日即是指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说我们即是包括耶稣，包括门徒，以及今天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包括你和我，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差我来那位就是指天父，指父神。黑夜来到呢，即耶稣会短暂离开门徒，这个只是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呢就什么都做不到。耶稣是乘机教他们，也都教我们，我们怎样能够去面对上帝的托付呢？起码有两样东西耶稣提我们。第一，我们是必须做神所托付的工作，是必须，不是可有可无，我得闲就做，我忙啲就放低，咁系必须。呢个系耶稣去回应天父嘅交托，亦都我哋应该回应耶稣交托俾我哋，系必须做耶稣托付俾我哋嘅工作。第二咧，我哋趁着白日，我哋有一个迫切性嘅，趁住有机会咧，我哋就多作主工，唔好让机会流走。我就近呢一两年咧就好明呢个道理。我当我旧年只眼出事咧，我而家只左眼就不能阅读嘅，即系睇唔到书。我只能靠单眼，即系右眼去睇书。咁啊慢好多啊，又即系好易攰。咁我而家就好珍惜呢啲机会，因为我唔知道我只右眼几时会出事。我左眼旧年三月系忽然间出事。去看医生那天，医生说你都不用走了，你即刻入医院，今晚即刻做手术，跟着又盲了50天，现在得回六成的视力。但是呢，最重要就是我做了右眼嘛，所以把握机会，趁着右眼看到，好好去读圣经，好好看属灵书籍，好好去看东西，看这个世界、都是看些啱的东西，趁着你把口还讲到东西，多啲去传福音，多啲分享真理。到你讲唔到嘅时候，你唔知几时讲唔到噃。当你只手脚仲喐得嘅时候，多啲去服侍人，多啲去关心人，多啲做上帝嘅工作。唔好趁你冇能力嘅时候，你好后悔。我常常去医院探啲病人，我成好感恩，我能够探佢，岂唔系我嘅福气？当我要被佢探嘅时候，其实我都几惨。弟兄姊妹，趁着白日，我们真的要必须去努力去做主的工作。但耶稣在这里的重点，我相信他不是想讨论怎样服侍主，怎样为主作工的心态。他的重点是想说什么呢？他是世上的光。这一句大家应该不陌生，在上一章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已经说了他是世上的光。他来到世上是要光照我们，令到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去看得到。我想大家再读一次第五节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好，预备起。 耶稣是光，我不知道你怕不怕光，我现在怕怕地，这个眼疾的问题。我呢就最近家里多了一些访客，这些访客呢就有名的就叫做小强。我太太呢就不是很多东西怕而已，但是就很怕小强，她极度之怕小强。好，你想一下，如果小强吃完饭，他一家大小出来散步而已，是不是？那你是啪啪啪啪打死他，是不是？我太太就很怕，那我当然我会做很多防御的措施啊，即是杜虫啊，但是想一下，都要想一下办法，不要被小强吓到我太太，我爱太太多过小强的，这个坦白都是。那怎样呢？我就开厨房灯，小强出没的重灾区就是厨房，有食物。那我就开着个灯，开到好夜我都开着个灯，即是有灯光呢，小强就不现身的了。你越强光你就越不出来。那么等到我太太睡了觉了，全部安顿了，我就熄灯了。你慢慢在那玩不要紧，你不要搞到我太太。小强很怕光，是不是在黑暗里面呢？原来你怕光的人呢，你永远是躲藏在黑暗里面。你永远都不会有勇气去面对主的光照。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不理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世上的光，他的目的是想光照我们。如果你躲起我不给你照，我不就光，他帮不到你。为什么不拿出勇气我们给主的光照呢？不过给光照呢，你要有个预计呢，你的生命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一定有。你越肯给主光照，你的生命越有一个你想都想不到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要付代价的，可能会辛苦的，但是如果肯给光照，你有这个翻天覆地，能够越来越明白耶稣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光，不要怕改变。你越怕光越怕改变，你越不能够行出神的心意。耶稣他说，我要做那位差我来者的工。所以我们看看耶稣怎样做事，他的工作是怎样呢？他要去医这个人。我们看第二个段落，第六到第七节。耶稣怎样医呢？耶稣呢就吐唾沫在地上面，就和了些泥呢就抹在这个盲人的眼上。耶稣不是第一次用口水医人，如果大家都知道那些盲啊、那些耳聋舌结啊，耶稣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用口水。为什么耶稣这么不卫生？为什么耶稣这么噁心？如果你想一下，我上年去养和医院，那个医生跟着和地下的灰尘抹在我的左眼上，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不是吧，我会很抗拒，你为什么这样？喂，这是什么医法？我们看看为什么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用口水这么噁心呢？如果根据利未记十五章八节，那些不洁的人吐唾沫在那些洁净的人身上，这个人呢会必不洁净到晚上。原来不洁呢可以藉着唾沫好像传递一样，可以传染的。耶稣用唾沫呢，我相信可能是有一种属灵的意义，它逆转了。吐唾沫不再传递不洁，吐唾沫是传递什么？医治。耶稣是逆转了。为什么耶稣有这个逆转呢？它是特意做给法利赛人看的。如果你一直读下去呢，即去到下一段十三节开始呢，法利赛人很紧张，问耶稣，问那个人，喂，哪个医好你？你怎好翻？那个哪个来的？耶稣是特意做给法利赛人看的，他们不是再传递这个不洁，我逆转了。耶稣很应棍地督穿了这班法利赛人，他是死守律法，但是未医完的，虽然这么噁心，但都还未医完的。他要怎样呢？去西罗亚池去洗一洗。西罗亚池，如果你即是去个圣地，或者你熟悉圣经的地理呢，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它的水源呢就是吉伦溪的基粪泉，藉着一个水道呢就引到去西罗亚池。 咁点解要去西罗亚辞世咧？其实西罗亚呢个字点解嘅咧？圣经有讲嘅，系点解啊？奉差遣。除咗奉差遣咧，西罗亚，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咧，嗰度话这百姓厌弃西罗亚缓流嘅水。西罗亚系代表被拒绝、被厌弃。边一个是奉差遣来到而被他的百姓拒绝厌弃的？是哪个？是耶稣。所以耶稣这里是预表着你去西罗亚池得医治，是预表你在耶稣那里才得到医治。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唯一。我们一定要去到这个光里面，我们人生才会有唯一的答案，这个真真正正的答案。我们怎么去呢？这个人也有些启示的。你想想这个人怎么医，怎么被医的呢？他有没有主动去求医的呢？没有，不是主动求医的，是耶稣主动医他的。耶稣是用口水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面，是主动地医他的。正常人都很抗拒的，是吧？我都冇叫你医我，系嘛？唔系我求你嘅，系你医我嘅噃。但呢个人冇抗拒，佢好顺服，同埋其实佢识唔识耶稣嘅咧？佢唔系好识耶稣。你喺啲下文你睇到啦，我都唔知边个嚟嘅。我听佢讲呢个系耶稣，佢都唔知佢系边个，冇主动求医。耶稣用啲咁鬼难接受嘅方法去医佢，去帮助佢。佢嘅回应系咩咧？顺服。啊，咁佢得医治。嗱，弟兄姊妹，我谂呢一两节虽然好短短咧，但系俾我哋睇到，当光嚟到呢个世界，令我哋瞎眼得看见，我哋一定要去到耶稣嗰度，认识佢，信服佢，好重要。嗱，我哋再读一读第七节，好唔好啊？大家一齐读第七节。好，唔该。所以好简单，如果你肯信服耶稣，你唔系好明白，其实都唔系好知道，你信服佢嘅带领，你就好翻，你有出路啦。耶稣系唯一嘅途径，你留意，唔系口水，唔系泥，唔系西罗亚池水去医呢个人，系耶稣医好呢个人。弟兄姊妹，我哋好多时会咁噶，我哋又信耶稣，但我哋又信其他嘢噶，我哋好多时系。两边的。我最近呢，我就有一个弟兄就跟他聊天，他不是窝福堂。那这个弟兄呢就很多困难，他的家庭有困难，婚姻有困难，工作有困难。那我就鼓励他去在耶稣里面找答案。他不是很听，他做什么呢？他就去学催眠术。他觉得那里可以帮自己去舒畅一点，抒发一点，帮助自己。那现在学成归来呢，我发觉他都没什么。一样是这样，他已经信耶稣洗了礼，一样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又信耶稣，咦，好像这个都要买多个保险先，又要信下其他东西，我们又信下这些催眠术啊，又求神问卜啊，很多信耶稣的人，你估他都信下风水的，是要整缸金鱼啊，是要这个摆些东西啊，很多都是这样。甚至可能啲新纪元嘅思想 New Age 嗰啲，哇！我又信耶稣，但我都信我有无限潜能，只要我能够揾到个呢条锁匙，打开我里面嘅宝库，哇！咁我就天空海阔啦。弟兄姊妹，你嘅潜能只能喺耶稣里面先能够发挥，先能够揾到。弟兄姊妹，耶稣提醒我哋，佢系唯一个位。我们必须很顺服，很谦卑，去到那里你的人生先有出路，其他东西是不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又信耶稣我又信其他。不过现实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我们信那些跟宗教可能没什么关系，我信钱而已，我信权，我信享受，我信我人生的追求，我的抱负。但这个是不是耶稣给你的呢？我们要一个顺服的心，走在耶稣给我们的路上面。 嗱，跟住睇埋最尾个段落咧，就系、是、第八到到第十二节啦。佢个邻舍咧，同埋素常见佢讨饭嘅人，嗱，当时嘅盲人咧就冇乜工作能力，佢一般可以做嘅咧就系、是、乞食、做乞衣，同今天唔同，今天嘅盲人好多出路，当时唔系咁。佢个邻居咧，同埋嗰啲素常见佢嘅人。嗱，呢系咩人咧？系应该好认得佢嘅人，系咪？邻居住咗几十年，素常见到佢嘅认得嘅人，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好知道佢系边个。咁有啲话系佢啦，有啲以为已经走咗啦。诶，唔系佢，系似佢啫。咁其他人系唔知道佢系边个。但系呢个人咧就自己表明身份啦，系我，我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以前喺度乞食嗰、那个。咁啊！啲人就问佢啦：，咁你眼睛系点开噶？咁呢个人咧就如实去作证啦。佢话有一个咧就叫耶稣嘅人咧就咁就帮咗我啦。佢又讲翻自己嘅经历，但系其实咧佢唔系好知道耶稣系边个嚟，佢就知道耶稣帮咗佢。咁其他人就想知道耶稣系边个，就问佢喺边度，想揾到佢呢个边个嚟噶，连到瞎眼都开眼。嗰、那个人答唔知道。我想大家读一读第十二节好唔好？其实知道这个字我刚才讲了，在整个约翰福音是个关键字，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知不知道耶稣是谁？而在这个小段落呢，知道都是这一段的重心来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不重要的。你想想这个人在第九章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在整个约翰福音这个人是谁来的？名字都没有的。整卷圣经都不知道是谁来的，所以这个人我知不知道是不重要，但是不知道耶稣呢就大件事。你要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你一路看来在下文第十三节到四十一节，即是第九章跟着那两个段落呢，他很明显就是藉着这个人要表明耶稣就是人子，耶稣就是我们要信那位，耶稣是谁。所以我们靠着耶稣瞎眼得看见，我们可以知道认识耶稣是谁。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知道他，是唯有耶稣恩典我，施恩给我们，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是谁。其实我们知道身边的人都不容易，我不知道 你隔离左右，我们有时回崇拜有固定的座位，这个不是窝福编排，不过大家坐开那里就那里，所以你隔离咗，可能你周周都见到佢。你知唔知佢边个嚟噶？你熟唔熟悉佢？你望下你隔离左右，知啲唔知啲啊？知道佢嘅性别啦，起码知道佢可能信主啦。唔好话我哋窝福嘅弟兄姊妹啦，家人啊，你系咪真系好知道佢？都未必。嗱，我好知道我太太好怕小强。但是他其他的恐惧我是不是真的很知道呢？我有时候都不知道的，就是看到他、就是、的面容好像你很忧心一样，我都要问发生什么事、啊、我不是完全去知道他。连我们身边的人都不是那么知道呢，要我们知道这位神的很难，其实很吊诡的。我们有限的人要知道这个无限的神是很艰难的、啊、你觉不觉？但是很艰难的点呢， 我有这个态度，我自己的心态就是这样。一方面呢，我要接纳我呢认识神是不可能太多的。但另一方面呢，我要竭尽我所能呢去认识神最多。我怎样去努力呢都认识不是太多的，因为这个神太伟大。但我的心态就是我会尽我一生的可能，我去尽量认识这位的耶稣基督。这个人他天生瞎眼，在预表我们属灵上我们天生都瞎眼，我们一出世他我们属灵上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其实在下面呢，第九章第三十五到四十一节，我相信后两次的讲道会讲到其实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瞎眼。我们怎样才有出路呢？就是直至我们遇到耶稣，我们凭信心，我们信服他，我们灵性的盲目就会有出路。我们开始看见知道认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是谁？ 我们一生都要操练这种属灵的事力，我们要越来越知道认识明白耶稣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心目中耶稣是谁、可能个个都有些不太同，未必完全一致、不过有两类的认识就很普遍。第一类呢就是的看法，就是耶稣是一个很保佑我的神。圣经很多地方是说耶稣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耶稣是很保佑我。信耶稣呢我就没什么逆境的，我信耶稣呢就是吹吉避凶的。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他这样认识这位上帝。但是真相是怎样的呢？耶稣怎样说？我们如果再一路去讲约翰福音，在第十六章你会遇到这一段的经文，到时牧者会跟你讲解。耶稣说，我对你们讲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赢了世界。耶稣不是说你们没有苦难所以你们放心，耶稣说你们有苦难，不过你们都可以放心，因为我赢了世界。保罗怎样说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蒙恩呢，不但可以信服基督，可以信耶稣，并且要为他受苦。好清楚，是一个 package， 没得选这个不选那个。你信他是恩典，为他受苦都是恩典。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三章三节，你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是上帝命定了。哇，上帝好像好玩我们，要我们受患难，为什么要信你呢？雅各又讲得清楚一点，当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的试炼患难里面大喜乐，不单止喜乐，是大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会生忍耐，但忍耐都会成功的，不是死因难忍，令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的灵命会成熟，你的人会不同了，原来患难是帮我们成长。所以彼得跟着彼得前书都讲，如果我们因行善受苦而忍耐呢，在神里面得到称赞。所以原来圣经无论耶稣或者使徒门徒都告诉我们听，受患难是正常甚至好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念耶稣是一个令我们吹吉避凶保佑我们无灾无病无痛的上帝，那你是信错了，你不是很真真正正去知道耶稣。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不是窝福的，他呢就我几年是我带他决志信主。他最近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患难， 他不是年纪大，他的太太在家忽然间死了、即是暴毙，很伤心很难过。这个一个很大很大的患难，其实我今晚我会出席他太太的丧礼。他这个弟兄就问神为什么这样对我，神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有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我很体谅他这个反应，但也都反映他对耶稣不是真真正正的认识。弟兄姊妹，耶稣不是保佑我们吹吉避凶，耶稣在患难里面给我们有真真正正的平安。如果我们一路看约翰福音，是很宝贵的一个宝库来的。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经常都说，耶稣说什么呢？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完全不同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忧愁，不需要胆怯。耶稣没有说没有患难，不过在患难里面你跟着他行，你会平平安安运行在他所给你的道路上面，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所以第一个看法我又不是很鼓励，耶稣不是一个保佑你吹吉避凶的神。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对的，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我们是仆，耶稣叫我做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耶稣叫我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我不会 say no。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我们这样去认识耶稣，也都是这位耶稣是圣经启示的耶稣，他是主来的，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十九世纪尾有一个人，他叫 Peter Scott， 是一个宣教士， 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就后来移了民去美国，他对非洲的宣教是很有负担。咁佢喺1890年咧，佢嗰阵时神学都未毕业，佢就即系迫不及待咧，就去咗非洲嘅刚果去宣教。但一到刚果咧，就患咗疟疾。嗱，当时患疟疾都危险，即系佢要翻去即系家乡去医治。医好咧，佢又翻去刚果，一翻又病咗，又翻去。于是者，佢一去到就病，但佢冇放低上帝对佢嘅呼召。佢后来病好咧，带埋个细佬去。点知两兄弟去到咧，又病咗，个细佬病死咗，死咗喺刚果。Peter Scott 佢亲手埋葬咗佢个细佬，佢好伤心，好伤心。佢翻去故乡英国去养病，佢又谂起一个佢对好影响好大嘅人，就系李文斯敦啊。李文斯敦系一个宣教士啊，已经过身，但系李文斯敦嘅生命对阿 Peter Scott 好大影响。他去到李文斯敦的墓地，他的墓地就是葬在西敏寺教堂的前边。去到墓地里面去默想，他见到李文斯敦的墓地，他的墓碑呢有一句的圣经。这句圣经就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面，我必须寻找他们。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你迟日都会看到的第十六章第十节。Peter Scott 他见到这句经文，他满面都是流泪，他重新振作，他决心要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重新出发回去非洲。结果呢，他又创办了非洲的内地会，影响了无数千千万万的非洲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他要行的道路未必我们明得到，或者很欣赏很渴慕，但一定是最好。弟兄姊妹，我们怎样才能够真真正正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呢？其实又没什么秘方，我在这里都讲了很多次，就是靠那三圣：圣经、圣灵、圣徒。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你每日的灵修，不要轻轻放过你每次在团契的查经，很宝贵的，就是上帝给你机会，你我们第一手去接触圣经，花多啲时间去研读圣经，你一定会知道耶稣系边个。你系真真正正知道耶稣系边个。唔好轻忽圣灵嘅声音，圣灵每天都同你讲紧嘢，系我哋唔听。或许外面嘅声音太大，或许你配偶嘅声音、你儿女嘅声音、你上司嘅声音、社会的声音，甚至广告的声音，都掩盖了圣灵的声音。弟兄姊妹，有没有检视你的祈祷是怎样？你有没有安静退休的呢？我很鼓励，很鼓励多些安静退休，去聆听圣灵在你心里面去话给你听。这位圣灵是一位很愿意话给我们听他想我们怎样的神，是我们不听，听不到。第三就是圣徒的相交，弟兄姊妹，不要不回窝福，不要不回教会，不要没有肢体相交生活，不要孤零零一个人成长。你有圣徒的守望，一个人好过两个人，是不是？睡觉都暖和一点，是不是？遇到攻击，有两个人三股合成的绳子容易去抵挡，对不对？你跌倒有人扶起你来，不要孤零零成长，一定有圣徒相交的生活。如果你在圣经、圣灵、圣徒这个操练里面，你是付上代价，我很相信你会真知道耶稣是谁，你的生命不再一样，真是一个很平安喜乐，哪怕你遇到极大的患难。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一生的操练真知道耶稣是谁？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多谢你，你没有嫌弃我们这一班顶撞你、悖逆你、都不想去认识你的这一班的罪人。你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世上的光，去照亮我们，主帮助我们唯独去寻求耶稣，在耶稣里面找到真真正正的出路。我们真真正正认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一生想跟从祂，活出祂所托付给我们在地上的任务。 主帮助我们，帮助窝福堂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立志行在你的旨意上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